当时释迦牟尼佛跟当时的听众们，与阿难跟大众说，我出尘道一路缘中，为阿耨多五比丘当，即尼四众言。阿耨多就是最初劫，印度话阿耨多翻成中国话最初劫。因为佛度五比丘的时候，三转四地法轮啊，阿耨多最先了解，最先开悟，最先证果，所以佛就称他叫做最初劫，叫做阿耨多。阿耨多就是最初劫。阿耨多是五比丘之一，说我跟你们五比丘等于当时虽然只是度五比丘啊，听众不止五比丘，天上的天人知道释迦牟尼成佛，那么到鹿音院转法轮的时候啊，其他的经典里面说有八万天人呢、的法眼睛，佛为五比丘说法的时候，天上很多天人来听，八万多的天人得到证出国得法眼睛啊。那么人间的听众当然可能只有五比丘了啊。那么这里说四众，说还有四众，四众是指以后啊，佛度五比丘以后度的众很多，总不出四众弟子，所以并集尼四众。尼指阿难，四众现在在楞严会上是通指楞严会上所有的听众。那么本来这只是指的初转法轮的听众啊，现在在这里要说的话也通通包含当时法会上的四众。这个四众啊有两种说法。第一，我们平常习惯上讲的出家二众，男众比丘，女众比丘尼；在家二众，男众优婆塞，女众优婆夷。就是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叫做佛弟子的四众，这是约类别去分男女众、出家在家啊。出家众男众是比丘，女众比丘尼；在家众的佛弟子，男众优婆塞，女众优婆夷啊，就是近似男近似女了。这是平常大家都知道的四众。另外佛说法的时候的四众啊，不是以人的类别分，是以越他听法当时法会上的作用来分辨啊。那个四众，第一叫做发起众，第二叫做当机众，第三叫做影响众，第四叫做结缘众。结缘呢，结缘众，这个四众是指佛说法的时候的听众啊，他对于听法的能力、法会的作用有这四类分别。第一种的发起众，佛说每一部经都有发起因缘，例如我们现在研究的《大菩提首楞严经》啊，这部经的发起因缘，那么就是阿难、摩登伽女啊，这是发起因缘，就是发起众。《金刚经》有须菩提起问，那么须菩提就是发起众啊。所以每一部经开头都有他发起的啊的人，那么这就叫做发起众，法会的发起因缘的发起众。第二种叫做当机众，当机就是这一部经所说的道理适应于这一类根性，例如现在楞严经啊，阿难是发起众，他也是当机众，因为这部经主要是对他说的，跟他同类的人、同类的听众 也是属于当机。当以这一部经的根基识惑他听，他能够得到佛法的利益，那就叫做当机众，是正为这一类众生说法啊。例如《阿弥陀经》，利益当时修行念佛法门的人，那么听对念佛法门有利益的，那就是《阿弥陀经》的当机众啊。所以当机就是指当今适应的那一类听众，叫做当机众。第三叫做影响众。什么叫做影响众啊？那就是来捧场的，捧场的。所谓一佛出世，千佛扶持啊。释迦牟尼佛法会中，像文殊师利菩萨、观世音菩萨乃至他方世界诸大菩萨都来法会中影响法会，那就叫做影响众啊。这个影响众是来帮助法会啊，使大家看到有这么多的大菩萨在听啊，启发众生的信心，这一类众叫做影响众啊。楞严会上的影响众也有文殊啊，像弥勒菩萨等，都是属于这个法会的影响众。这是第三啊。第四叫做结缘众。结缘呢，这个结缘众啊，就是普通一般听众，他对于这一部经他未必能够深入，未必能够得大受用，但是他已经种下善根，听到这一部经的道理之后，他已经种下善根，从此之后他入佛有门了，所以这一类听众就叫做结缘众啊。佛说法的时候，除掉上面依男女出家在家分类的四众之外，所有的听众当中有这四类的分别，就是发起众、当机众、影响众、结缘众啊。那么这里所说的四种啊，两种都有啊，都包含在里面。那么佛在鹿耶院初转法轮度五比丘的时候，也有其他的众生在听啊，啊，有神通的圣者，他都可以在当时啊这个法会上听。不过普通一般的人中啊，他还不知道有佛法，就比较人众是少。天人众是很多的，所以有八万诸天。那么这个文字里面的说法是说，当时释迦牟尼佛做过手势，对阿难病大众说，我刚刚成佛的时候，我在鹿耶院为阿耨多等五比丘说法三转四地法轮那么当时我跟你们大家说的法说什么呢？下面的单引号就是从引用释迦牟尼佛初成道的时候为五比丘说的话，简单提出几句啊。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即即阿罗汉啊，即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悟。这是从因在度五比丘的时候所说的话的内容的简要啊。说明一切众生在三界六道轮回生死，一切总包含六道众生啊，三界六道内所有的众生不能成就无上菩提，菩提指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就是成佛啊。那么世间所有众生虽然想要修行成佛，可是没有成佛，没有得到成佛的目标。那么有些是修成文法想要证阿罗汉果，也没有证到阿罗汉果，所以不成菩提也没有成就阿罗汉果，所以叫做即阿罗汉。有人想要修行到究竟成佛，没有成佛。有人想要证阿罗汉果，断烦恼了生死超出三界，也没有证到阿罗汉果。这些人修行想成佛而没有成佛， 想证阿罗汉果也没有证阿罗汉果，原因在哪里啊？经文下面就说出来说，皆由客尘烦恼所误，就是用客的动来比喻烦恼，尘的浮动来比喻烦恼，就是说这些人呢，对于对治烦恼的方式不得法，没有得到正确的方法来对治烦恼，烦恼对治不了，顶多是压服住，暂时不起现行，过了一段时间他又来了。例如色界天的四禅，无色界天的四空，这个四禅八定啊叫做世间禅，外道他修禅定也能到这个境界。所以像佛刚出家的时候所亲近的玉头兰佛，他就得到非非想定，是空定的最高境界啊。可是他们不能了生死，他们得到这个定功，顶多是把烦恼压服住，种子暂时像石头压草一样压不住草根，长不出来而已，烦恼没有断。所以过了一段时间，那个定境进了之后啊，好像石头翻开了，那个草又发芽了，是好像这个烦恼断不了吗？没有断，压不住啊。等到你的定功过去了，好像石头搬走了，烦恼又升起来了，所以又在六道里轮回。众生修行不能成就，就是因为客尘烦恼啊所耽误，烦恼断不掉。为什么拿客尘来比呀？客是旅客，比较粗闲，比贱货，贱货贱货八十八十，比较粗闲，正出国就能断了。客比贱货，尘为尘呐、空气光线照进来那个浮动的尘，那很细，那个尘就比方私货啊，三界的九九八十一品私货啊，这个八十一品私货呀，欲界叫做五俱杂俱谛，九品私货，色界四谛啊各有九品私货，五色界四谛各有九品私货，那八九七十二加欲界的九就是八十一，八十一品私货最细难断，要经过二国三国到四国才能断尽，所以用尘比私货，客尘烦恼就是见私货啊，见货八十八十，私货八十一品，你没有把它断掉，暂时压不住，等到定力过去了它又生长起来了，所以都是被这个客尘烦恼所误啊，就是见思惑的烦恼啊，使你耽误了断烦恼了生死的因缘，所以不能出苦，成佛根本不可能，证阿罗汉也没有证到啊，所以叫做一切众生不成菩提即阿罗汉，皆由客尘烦恼所误，通通都是因为他的见思惑啊，见惑八十八十，思惑八十一品所耽误，使他不能断烦恼了生死啊。那么因此这个简单话提出来之后啊，本来当时佛是对五比丘说四谛，这里为什么说客尘呢？客尘是烦恼，烦恼是什么？极谛，就是极谛，苦集灭道四谛，这里没有把苦谛拿出来，没有说灭道二谛，因为这只是说众生断烦恼了生死的因缘，他没有做到，就是在极谛下，客尘烦恼就是极谛，四谛里面的极谛，单单言出极谛的烦恼来说，其他的没有讲，所以叫做简单的提示，当时在度五比丘的时候所说的话啊。主要就是要他知苦断己呀，己地烦恼不断，苦不能断，灭也不能证，道也不能修，所以因此这故单说己地为众生生死的根本。 那么这个说这个话说完，就对当时的听众们说，你等当时因何开悟，今成圣国。这三句话主要是对五比丘讲，因为当时听众阿耨多罗五比丘都在座你指五比丘等于其他修学佛法的人，你当时在鹿耶院听佛说四谛法的时候，您怎么样子开悟的那么现在能够成就圣国，这里的圣国五比丘证到阿罗汉国，具备三明六通，就值得阿罗汉国的境界，就是见思惑断除了，证阿罗汉国您现在成就阿罗汉的圣国，您是怎么样子开悟而证道的？当时佛举起手做过手势，对当时的听众们说了上面的话，用意要问这个五比丘，他们当时听到四谛法怎么样子证国，怎么样修行证国的。这个用意啊，要启发阿难对于烦恼的这个实际情况得到正确的了悟，然后分出知道真心本来不动的见性如如不动的见性由此要分出真妄这个差别尘烦恼这是虚妄不实的，见性当体如如不动那是真的，要他分别出这个真的妄的道理呀，希望能够从此得到了悟的境界佛的用意是在这里，但是他不可能用直接显示的方式，恐怕阿难是个多闻士，法听的很多，而他的法执也很重往往听法会发生一种特殊的想法，不同的见解，恐怕他又发生差误了，所以靠五比丘的开悟的境界来启发他，这个叫做旁敲侧击用旁敲侧击的方式来启发阿难，让他能够了悟到见性不动的道理。那么接下去就是五比丘的代表焦成儒，这里叫做焦成罗，只是印度翻音的重心分别而已了，是同一个人那么焦成罗代表五比丘出来说话，说他当时在鹿耶院听法三转四谛法轮的时候，他所开悟的这个情况。所以接下去焦成儒就说，此焦成罗起立白佛，时佛上面一直到今成圣国的话说完的时候，焦成儒有些地方翻作焦成儒，这里翻作焦成罗，焦成罗这意思是相同的，翻成中国话就是最初解，在度五比丘的时候最先听到佛法而得到了解的人是最初解。他焦成罗起来，本来听法的时候他是坐在哪里听的，坐着听，现在要答复佛的问法，他起来起立起来，然后到佛的法座前禀白于释迦牟尼佛，说他当时开悟证国的境界，我今长老于大众中独得解明，因悟克成二字成国。说明他当时在鹿耶院听佛转法轮的时候开悟经过的境界，下面引号里面就是属于焦成罗所说的话，我今长老，我字是焦成罗自称，今当时现在我现在在大众佛弟子当中算是一位长老了这个长老两个字在当时楞严会上只有焦成罗当之无愧，但是他是十足的长老。为什么佛出家他就受国王此之命去侍候太子了，那么释迦牟尼佛成佛呢， 他已经也是一样在修苦行六年多了。听到佛说法的时候，佛成佛以后最先度的比丘就是他们五个人。佛法山三宝最先出现的就是在那个时候。释迦牟尼佛是佛宝，说的四谛法苦集灭道是法宝，五比丘是三宝。那个时候世间有六位圣者，释迦牟尼佛是佛，四谛是法，五比丘是僧，所以有世间上有六位圣者出现世间，佛之外五比丘。那么因此最早亲近佛、最早闻法、最先悟道的就是焦成儒。因此焦成儒他在当时可以名正言顺的自称长老不过这个长老在名相上他有四种分别，有四种长老。第一，生年长老，年岁大了，例如说六七十岁以上就是论他的生年这一生的年龄，他已经在人间过了五六十年六七十年，那么在生年来说他是个长老，这个叫做生年长老，那就是普通一般的老人第二叫做法列长老，出家久了，出家受戒久了，法列长老。这种法列，列就是腊月的那个腊，法腊这个长老啊指他出家的年龄高了假定说他20岁出家受戒，到了50岁以上，满了30年，叫做上座位出家受戒30年就是上座，叫做上座位，上座就堪称长老了所以这个法腊长老啊就是指他受戒有满了30年以上是上座位，堪称法腊长老。这是第二，就是受戒年高为上座，叫做法腊长老。第三叫做德学长老，他虽然戒腊没有那么高，年龄也 还不算老，可是他的道德、他的学问、他在佛法他修持很好品德好，他的学问好，对佛法他都能够明白，能讲经说法，为三藏法师，这一类叫做德学长老，有德有学，德学长老。这是第三第四叫做法性长老性本善的性，法性长老。法性长老是指的正果的人，正果最起码证到阿罗汉果了如果修行出家修行的人证到阿罗汉果，纵然是沙弥也叫做法性长老纵然是还是个沙弥，还没有受大戒，可是他已经证果了，那也叫做法性长老。这法性长老越证果说还没有证到果位，不能叫做法性长老。所以在现在末法时代要找法性长老恐怕也许不可得，纵然有恐怕是凤毛麟角，见不到那么普通一般顶多是有道德有学问成为德学长老，或者是受戒30年以上法腊长老，或者是年龄已经老了六七十岁叫做生年长老。现在在四种长老当中只可以说有前三种，法性长老要正果才算，没有正圣果不是圣者，不能叫做法性长老。所以这个长老两个字本来是很不容易称的。我们一般人呢都喜欢戴高帽子，戴大帽子小帽子啊他觉得还不够，要戴大的，戴高的。戴什么高帽子啊？年龄稍微大一点了，老和尚了，长老，就长老起来了。我觉得人家称我长老，我心里很惭愧，实在不敢接受我觉得真正可以称为长老的只有舍利弗、目犍连、须菩提、阿耨迦陈如 他们是当然的长老，他们十诸长老，所以《阿弥陀经》一开头长老舍利弗，这里教成罗自己自称我今长老，他们可以称长老，我们这些凡夫长个什么老啊？顶多是头发白了叫做老，这个老有什么用啊？所以我觉得人家称我长老，我觉得很不好意思，很惭愧，不大敢看。人家写信给我说，上会下信长老，再加上上下两个字的一顶大帽子，下面一个长老的大帽子戴起来，我头很痛。我看到这种信呢，看一眼我就不再看了，我就不想再看。看到这个称呼长老，我就不敢再看。可是现在一些人呢，都认为是长老啊，没有错啊。他们都长起来都老了，我觉得佛教里面的称呼啊实在太烂了，太烂太烂了，烂得已经不可言说了，没有办法讲了，真是佛说的不可说不可说，糟透。称法师不够，还有大师大师不够，还有老法师、大法师，还有老和尚，通通都要加老。大兴法师各位可能没看到因为他很早就入灭了。大兴法师他最不喜欢人家称他老，尤其称法师就好了，不要老。这法师不能老，老了就糟糕。这法师怎么能老啊？法师要讲经说法，老了不就完了吗？老木瓜没有用。所以一般人都是说和尚不得老，老了就是宝。他说不能老，老了就糟糕，老了有什么用啊？老了就要送到这个发射窑去了，很快就到这个火葬场，没用。所以他不喜欢人家称什么老，我觉得人家称我长老，我觉得很不好意思，我这个算什么长老啊？所以应当啊，我觉得普通一般称法师已经是很够了，这个帽子已经差不多了，不能再大。我现在喜欢就是尽量拢这些大帽子出来，我很不以为然啊。但是现在一些人他是认为呀，当之无愧啊。那么有当之无愧的人呢，但是我只觉得很惭愧，实际上不够格，不够格。因为你只称长老两个字，不晓得是哪一种长老。如果只是头发白了的长老，那还可以，还无所谓。如果说是德学嘛，你有什么德，这个什么东西，学个什么，也觉得当不起来。说法了嘛，你受戒久了，受戒久，别人我不知道，我慧心我不敢当。因为我实在当时受戒，我不敢说我得戒，根本没有得戒。怎么没有得戒呢？我这是挂名的出家人，没有得戒。原因是我受戒的时候啊，我是当翻译的。您知道当时我在受戒，台湾光复以后第一次受戒传戒是民国41年，41年在大仙寺传戒。我受戒的时候的笑话，我自己讲起来我都会笑。怎么的？三师在法座上，十师平排，三师在法座上。这个德界和尚说话呀，我是沙弥陀，我是沙弥陀，我是受戒的，我是戒子，我是沙弥陀，我又要当翻译，我跪在下面的戒子的地位，跪在下面受戒，跪在下面和尚受戒，上面戒和尚说的话我跪在哪里翻译，你懂吗？戒和尚他是看住书本在念，我这边不要看书本，还要跟住他翻译，那我是不但是两个耳都听还不够，我希望能有三个四个，因为我听下来就要装进来，就要翻出去，马上要翻出去。那么我在那个时候正在受戒的时候，什么观想啊没有，完全是想住戒是看讲什么话，为什么翻出来，不要弄错。我跪在那边就是翻译，所以如果有人问我你受的什么戒，我叫做受的翻译戒，通话戒。你得到什么戒啊？我得到通话戒，翻译戒，因为戒是叫我翻译，我跪在下面还又要我翻译，这个多方汤的事情啊，方老师跟唐老师在一块方汤够了，没有比这个更方汤的。你应当想嘛，戒是看着书本在念的，我跪在下面没有看书本，还要把它翻译出来， 我是天真的啊，我自己觉得简直莫名其妙，所以后来我就，我这个叫做什么世界啊？那后来我还那个时候的戒和尚说戒的是智光老和尚，后来第二天我还跟老和尚说，我说老和尚你应当把我补寿才行啊。他是害怕我，什么叫做补寿啊？我在受戒的时候我帮你做翻译啊，我也没有做惯啊，我也不晓得什么，那个时候我根本忘掉我是受戒，那我没有得戒啊，那你不帮我补寿行吗？哎，哪有这个事啊，不是啊你了。所以我只有受这个通法界界这个叫做翻译界，我绝对我不敢自称我是什么丘啊，没有丘啊，不能叫做比丘。将来我死掉了不要写比丘啊，顶多写个翻译啊，翻译的出家人，哎，不能叫做比丘，因为我没有得戒。所以从此之后我顶多是在戒坛里当阴礼啊，当阴礼当过三次啊。在狮头山我自己传戒我当了五师父啊，第二年十普寺传戒是七师父，第七当的阴礼啊。后来东山寺第一次传戒，屏东东山寺第一次传戒我是三师父，我有三五七，当过三次的这个阴礼。那么要我去当这个三师我绝对不敢去当三师。为什么？我根本就没有得戒嘛，我这个翻译戒还在那传下去吗？我这个翻译戒不能传，所以我绝对不敢当三师。就是传在家菩萨戒我顶多当个教授，说说戒可以，讲讲可以，那么得戒我自己就没有嘛，我这是说实在话。所以在第一次传戒的时候，实在有些地方啊，我自己就不敢相信，很荒唐啊。所以因此之故啊，长老两个字我是不敢当。在座诸位，如果你写信给我或者是称呼，不要称我长老，叫做慧信法师已经够了，不要再弄许多大帽子给我戴，我觉得我是长不起来，也不像老。这是说，焦成罗他自称我是长老，他是合格的啊，他是名副其实的一位长老，因为他是第一位啊，他是黄埔第一位啊，因此他是第一位，他可以堪称长老了啊。一大众中读的解名，说明他叫做焦成儒的名称，焦成罗，这是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最初解，最初得到了解佛法的。我在一些大众之中啊，单独我得到最初解的名称，只有我焦成罗得到最初解的名称，所以一大众中读的解名啊，我在一些大众之中啊，只有我单单得到这个解的名称，我叫做解啊，是最初解是我，所以他可以堪称长老。那么他就说明他怎么样子开悟的，因悟克成二字成果。当时我的开悟，我是听到佛所说的法，克对主讲，成对空讲，我悟到克成两个字的烦恼原因，由此正果。克就是旅客了，出外的旅客，旅客是住在旅店里，旅社啊，现在的大饭店哦，现在有些很多名称啊，名不副实哎啊，叫做大饭店啊，里面没有饭吃啊。您晚上住在大饭店，那也是它是有住的地方，应当是旅社了，可是叫做大饭店啊。而这个大饭店里面可是没不卖饭的，没有饭吃。现在这个名不副实的地方很多，有很多这一类名称啊。主人是指那个旅店的主人，旅社里面的主人他是不走的，他是住在哪里，他是不必走的。客人是要走的啊。客人住到那个地方，顶多住一夜或者吃一餐，然后他的工作因为他有他的前途，他就要离开了。下文这个焦成儒自己有所说明啊，他悟到这个主跟客，主指见性不动，客指烦恼，指见惑。成这个成呢，下文就有说明了， 是像这个天空里从这个墙壁的缝缝里面光线透进来，外面的光线透进来，有一条光线透进来，你看到那个光线里面很多小小的尘呢、啊，尘灰在哪里动，动个不停，一直在动，一直在动，那个叫尘，那个虫是尘是很细的啊、那么细的尘就是比这个湿货啊、它是因为了解见湿货是烦恼根本，断掉见湿货由此正果，所以因为悟到客跟尘两个字，客见货是啊、尘湿货，他悟到这两个字由此成果了，怎么样子成就这个圣果，下面有所说明，因为下面的解释客尘两个字啊，我们留下次讲啊。